主后2016年7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耶路撒冷会议。
生活如何？我遇到撞睡或不睡去，就是在这时候把它放下摆在你面前，就让大家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那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来领受，就是看到生命的重要，就大家来帮助让我们心洁净，带领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比如说我恳求你在这里，
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触摸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主啊，挪去在我们身上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一切缠累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忧虑，一切的重担。主啊，我们都愿意将这一切都交托给你的，因为主你的话语说，在你。在人不人，在你凡事都能。所以主啊，我们当我们愿意将一切都交托给你的时候，主你就悦纳。主啊，你也要将这一切如同高山般的那一切重担完完全全的挪除。主啊，你要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来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专注于你的宝座。主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神。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是完全敞开的在你的面前，却赐下自由的灵，是释放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啊，借由敬拜，借由歌唱，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敞开。主啊，以至于让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运行，以至于你的天使就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梯子一样，主啊，在连接天堂，你的天使就在这里上去下来。主啊，这是我们祷告祈求。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自己。主啊，我们再一次宣告说，在人所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即使在我们身上有多多的不堪的，还是一些的我们不想跟人说的，主啊，我们都愿意交托给你。主啊，我也要说，主啊，在你的面前，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敞开的人，成为一个喜乐在你的面前跳舞的人。主啊，愿你释放你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释放你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不好？转向你旁边的人，再用刚刚那一句经文跟你旁边的人说，刚刚的那句经文是怎么讲？在人所不能，但是在神怎样，凡事都能。跟你旁边的人说，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那我借由这首歌来宣告主，一起拍手。我们宣告，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甚至
祝你与我同在，
在你却没有，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承受一切，能承受一切，已经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啥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再一次跟谁说，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再次我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甚至
祝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有你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眨眼能看见，都有可能，有你眨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清醒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一起来宣告，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给上帝一个热烈的掌声，用拍手来回应神。旁边人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一定要相信他。
你一定要相信耶稣。
感谢神，借由这首歌能够告白我们对神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首歌，就要对神有一个更深的爱慕。好了，我们借由这段时间，然后来跟神说。”主啊，我们要更深的依靠你，更深的爱你，我们自己亲口来对他说好吗？是主，
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要渴慕你，我们的灵要渴慕你。主耶稣，求你恩膏在场每一位弟兄姐妹、牧者。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 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主啊，我何不寻求你。
耶稣，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
我心
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可不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身旁贴近你，主啊，我可不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主啊，我可不寻求你，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我渴慕寻求你，
让我有一段时间来跟神唱歌，从你的心中发出对神的赞美，用一段简单的旋律跟神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单纯爱你的心， 能够自由的飞翔在你国度里，是爱的国度，充满了爱与你的同在的国度里。阿爸父，谢谢你，主啊，有你真好，主，我们要一生的来跟随你，紧紧的依靠着你，为主，你才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主啊，唯有你能够一生的陪伴着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主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眼界，让我们 不单单看我们生活的世界，让我们不单单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艰难，让我们注目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主，你要让我们如同鹰展翅上腾，飞在高空，让我们看得更远，让我们看得更宽广，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你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上帝的眼光，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信心，面对各样的艰难，面对各样的挑战，让我们能够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个遥控。好，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很棒的一个敬拜，这个敬拜赞美的同工啊，他们非常的辛苦，他们礼拜五他们就要做好预备，我常常在提醒他们啊，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感动，我们就无法感动弟兄姐妹，阿们。我们服事的人，我们一定要先有上帝的感动，我们一定要跟上帝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才有办法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敬拜，让我们真的很受激励，很受感动啊！上帝也这样在祝福我们，上帝用他的恩典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请啊，有没有一个青年来帮忙念啊？念经文有没有？有没有麦克风哈？我们一起来念了，好不好？不是只有青年在念哦，我们一起来念哦。在使徒行传的15章1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圣圣的人，就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细心吩咐他们祭祭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我们谢谢我们的青年，很辛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把这段经文念完真的是有点累，蛮长的，我们盼望就是让我们一个比较有一个段落，一个比较清楚的段落。这个段落是在记载教会发生了一些争议的问题，发生一些不同意见，以至于教会造成了一些彼此之间的不能够同工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在教会界是很大的影响，因为在那当中一个教会没有合一，一个教会没办法同心，那这个教会就不但没办法服侍上帝，不但没办法在那边成为好的见证，反而让这个耶稣的名受亏损。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个严重度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多么大的严重多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召开大概就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处理那这个事情当然是影响到整个教会这个存在的价值，到底上帝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要表明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教会什么？教会就是恩典的记号，教会就是盼望的记号。我们在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告白，信仰告白的时候，里面就很清楚讲，教会就是恩典的记号，教会就是一个盼望的记号在我看过一本书，这本叫恩典多奇异，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杨斐利牧师一个学者所写的一本书在他书里面他提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非常悲惨的，他的处境非常的悲惨，非常悲惨的，他是一个从事一个色情交易的一个妓女。他有一天来到杨斐利的这个牧师的面前，来到他的教会来找他，然后因为杨斐利牧师他也是一个做諮商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妓女她内心非常的痛苦，她就来找这个杨斐利牧师，她希望把这个痛苦跟那个杨牧师讲一下。她告诉她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她无家可归，她的身体很多的疾病，她甚至被毒品捆绑。他有一个女儿才2岁，但是他没有钱买奶粉给这个女儿吃。这个女孩子在那边边讲边哭，而且难过，哭得非常的伤心。他甚至对这个杨斐利牧师说，我的女儿才只有2岁，我却将她租给一个有性怪癖的男人。当他说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说到他的女儿这样租一个小时，他所赚的钱比我整个晚上所赚的还要多。他讲到这边的时候，他的内心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他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就没有钱来买他所需要的毒品，因为他已经中毒太深了。他知道这样做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是伤害这个孩子，但是他无法改变，他只好在很痛苦的当中来找这个杨斐利牧师。当杨斐利牧师听到这样的事情，他的心非常的生气，一个妈妈竟然把2岁的女儿这样糟蹋，伤害他的生命，非常的生气。然后杨斐利牧师就讲说，怎么他的内心就想，怎么会有这么龌龊，怎么会有这么脏的一个人呢？
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諮商者，他再次问他，他说你很想要改变你的生活，你有没有试图看看去找教会，请教会来帮助你、啊、当杨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他在书本里面这样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妇女他的表情，他的反应。当他这样问他的时候，这一位妇女所表现出来的惊惶，他说教会我怎么会去那里，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了，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更烂。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杨斐利牧师为什么他要用这本书来讲说恩典多奇异，他在提醒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恩典。耶稣爱每一个人，耶稣在他的信息当中，他常常这样说，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那一些心理破碎的人，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医治那一些心里面伤痛的人，耶稣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耶稣来就是要医治每一个人，每一个受伤人的心灵，有罪的人才需要耶稣，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每一个罪人。有很多人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罪人，你相信吗？如果你不是罪人，你怎么会需要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来到教会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义人，我们反而很容易去定别人的罪。教会到底是要让人来到耶稣的，让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是要将人赶出教会？我想杨斐利牧师在写这本书，他的目的在告诉我们，如果教会失去了恩典，那这个教会还有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困境。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他们非常的坚持一定要遵守律法，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遵守律法，他就不需要救恩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律法去做的话，那他还需要拯救吗？保罗说律法只不过让人家知道人多么软弱而已吧。在加拉太书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律法只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美，我们绝对没办法靠着律法得救。如果你能够完全的行律法，那你怎么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在教会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坚持要遵守这样律法，但是保罗他们却认为耶稣就是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人，耶稣就这样来到这世上，让每一个生病的人得到医治，让每一个破碎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让每一个软弱的人他们重新得到力量。耶稣就是把这样的爱、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恩典分享给所有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彼此之间的争论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段经文一开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 B， 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教会在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个纷争，其实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纷争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因此他们提议来到耶路撒冷寻求共识。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人？这些犹太人如果我们看到第五节，我们大概就知道他是属法利赛党的人。在使徒行传的21章20节那边也说，他们是为律法热心的人，他们坚持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先照摩西的规定行割礼，而且要遵守一切的律法。这一群人，他们有很多人称他们是犹太派的基督徒，也有人称他们是割礼派的人。他们这样的坚持和保罗所相信的因信称义有很大的冲突，有很大的差别。 这样的纷争，他们就没办法在一个教会一起同心，一起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纷争能够平息，他们就相约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些更有公正性、更有权威、更有能力的这些人士，在那边来做召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好，这样的会议那帮助他们寻求教会，回到教会，教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谈到这样一个纷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个纷争从那一刻开始，其实在从第十章开始，当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引起一些人在十一章的第三节，就有人在质疑那个彼得为什么可以到外邦人跟他们一起吃饭，有人就在质疑这样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彼得在那边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说连上帝都证明这些人都是他所爱的人，他们没有行割礼，但是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上帝的爱就触摸到他们。那在第十一章的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节那边开始，我们就看到福音传到安提阿外邦的那个地方去啊，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很担心，所以特别派巴拉巴去探望，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看见保罗他们第一次的福音旅行，他们就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在那个当中，犹太人就开始起来攻击保罗。所以在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四章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他们走到那里，犹太人就在那边攻击他们。上帝不断的把福音的门敞开，因为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议，这个大公会议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教会历史很重要的转捩点，使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信，然后让他们站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基础上面，而且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一群人就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使外邦人他们能够融为一体。所以这个会议很重要。那这个会议我们知道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我们看到在会议的进行当中，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个事情，然后彼此辩论，他们充分的沟通，他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使徒跟长老他们聚会商议这件事情，他们充分的沟通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第二部分我们看到彼得他站起来说明自己被拣选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上帝赐下圣灵给外邦人，见证上帝接纳他们，彼得这样说，彼得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所以彼得站起来说，上帝也这样爱他们，爱这些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行割礼，但是上帝仍然爱他们。彼得说，信，并且借着信洁净外邦人的心，使外邦人也因耶稣的恩典得救。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自己说，保罗我这样来见证，他说，上帝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在外邦人中做工，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保罗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上帝为了要爱人，上帝要为了要让人看见上帝的恩典，认识耶稣基督，许多神迹奇事在那边产生了。保罗做这样的见证，然后之后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兄弟叫雅各他用旧约这个先知的预言来证明圣殿要被重建基督的复活被高举，然后外邦人要寻求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很重要的这些人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好，在这样的言论当中，我们有浓缩两个重点。第一个， 教会是恩典的记号。上帝盼望教会在每一个时代成为恩典的记号。我们看到彼得怎么说，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够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边在提到的门徒不是 提到什么这些信徒，圣经很少用信徒来描写基督徒，圣经是用门徒来描写。我们这边更可以看见彼得这边告诉我们是门徒，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不是只有信徒而已，不是只有相信而已，而是跟着做的门徒啊。所以我也常常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先成为门徒，然后才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位阶是比门徒还要重要。依照门徒在那耳塞啊，你知道？耳三年啦，够为了啊，三年四够为了，你才能出塞啦。所以你要先成为门徒，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教会的顺序。所以耶稣说，你要让他们成为门徒，并且才为他们受洗，对不对？先成门徒，成为门徒，然后再帮他们受洗。我们这边也看到哈，彼得这样说，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彼得在这边说了这些事情。那雅各呢，他说，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部分，在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当中，教会再次被确定。确定什么？教会是一个上帝恩典跟公义施行的地方。其实教会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传达两个信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爱，这两个部分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是彼此互相连带关系的。我们不能只是强调公义的部分，我们忽略了上帝的爱。我们不能够只是强调爱，我们却忽视了上帝的公义。因为这两个一定要互相的成全，才能够达到上帝的他的心意。在爱里面没有公义，那这个爱，这个爱就是失去了一个方向，失去了一个目的。那如果在公义里面没有这样的爱，那这个公义就只是审判，对人没有任何的帮助。教会就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需要有公义，我们需要爱，这两个部分要平衡。但是我们说的很简单，做的却很困难。教会要把这两个面向保持住，抓到那个重点，抓到那个核心，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偏，我们偏了公义的部分，我们却忽视了爱跟恩典的部分。我们常常在爱的当中，我们却忽视了那个公义的部分。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爱；如果没有爱，就没有公义啊！上帝的爱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这个公义，上帝的公义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把这个爱彰显出来，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在这当中享受他的祝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跟这样的爱呢？我想加尔文讲的一段话让我们很大的感动。加尔文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是要不断的去经历认识人跟认识神。如果你没有认识人，你就不能够认识神；如果你没有认识神，你就不能够认识人。你认识人什么问题？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看到人的卑微，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当我们越看见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看到我们的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卑微。这就是加尔文在强调的。加尔文强调什么？人是绝对的堕落啊，人是完全的什么怠惰啊，人是完全的堕落。这就是加尔文对人的人性的看法。人是很软弱的，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每次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境来到礼拜堂，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进到这个礼拜堂来敬拜上帝。如果你是姗姗来迟，然后走路还是这样走，我不觉得你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朝见上帝的面。如果你是这样，好像做礼拜时间没办法准时，然后来了之后，大家好，然后我不觉得你是在朝见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如果我们去看到中世纪那些包括那个宗教改革的那个时期，他们来到圣殿都是带着怎么样？ 带着警醒的心，带着一个悔改的心，让上帝的怜悯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叫我一下强调，当我们越认识人，我们就会越认识神；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看到人。我们的生命需要神，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我很喜欢耶稣讲一个比喻，耶稣说什么？有一次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啊，有一个犯罪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带了一瓶香膏，然后她流着眼泪，那个眼泪就滴到耶稣的脚，然后她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当把耶稣的脚擦干了之后，她用那瓶极贵的香膏就倒在耶稣的脚上面，涂抹耶稣的脚。众人在那边纷纷的议论，就说：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吗？耶稣对他们说：有两个人同欠一个债主的债，一个欠500块，一个欠50块，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但是这个债主就赦免了他们，取消了他们一切的债务。请问一下，欠50块的比较感恩，还是欠500块的比较感恩？彼得说：耶稣啊，是那个欠比较多的人，他会更大的感恩。耶稣说：你说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果没有看见我们欠上帝多少，我们绝对没有恩典。我们会以为我们是一个义人。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那一个赦免多的，他的恩典就越大，那一个赦免越多的，他的恩典就越多。恩典多表示我们领受上帝的爱跟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一章17节那边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而来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恩典，因为恩典在看，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领受上帝多少，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有多少，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有多少。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恩典的教会，那么我们每一个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提早来到教会。我们现在礼拜天我们都有一个，我们小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开始做礼拜，时间到了我们会敲钟，敲钟时间到门就关着，不是不欢迎你们参加，而是要提醒你们已经迟到，你们进到现在正在做礼拜，请你进来的时候放轻你的脚步。这个时刻我们跟上帝同在，这个会场上帝在我们当中，你进来的时候你应该安静。我也盼望我们礼拜六我们要开始实施了，7点准时我们就把门关着，招待的人员就进到门的里面来，那就要提醒我们礼拜已经开始，我们的敬拜已经开始。那你如果迟到的人，那你就放下，慢慢的走进来，因为这个时刻上帝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有多少，我们所分享出去的恩典就有多少。第二部分让我们看见的很重要的，我们领受恩典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恩典，但是我们不知道享受恩典，我们常常忽略这样的恩典，我们常常我们不会领受恩典，我们也不会享受恩典，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分享恩典。这是基督徒很大的问题，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就把恩典藏起来，哎呀，不愿意让人家看见，不要让人家知道啊，这个恩典我独享，所以我们就把围墙盖起来，我们就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希望我们在里面我们很快乐就好了。我们常常忽略的，教会就是要向世界做见证，走出去向所有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彼得这样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直到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什么见证？就是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彼得这边再次的见证，在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当他到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圣灵就是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在所有的门徒的身上一样的事情。他再次见证上帝爱他们，然后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跟我们。对彼得来说，这是上帝对人生命的祝福，上帝的恩典。然后他接着又说，彼得又说，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他所领受到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就是帮助那些愿意渴慕上帝，愿意将他们的生命摆在上帝的面前，愿意将他们的心门敞开，让上帝的爱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人，这些都是上帝所爱的人。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他所强调的两件事情，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在此彼得把一个信仰很重要的核心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上帝的恩典跟我们信心的领受得着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体的两面，没办法分开。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是因为他的恩典已经临在我们当中，而且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这个神迹奇事就在这边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先相信还是先有恩典？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早就在我们当中。罗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死，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上帝恩典早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你看不见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因为我们还不办法，没办法完全的将我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还无法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还无法的相信这位万事都能的上帝，他必成就极大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一边相信，那我们一边又抓住不放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领受上帝为我们生命所带来的祝福。当我在一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再次看我们九十年史的246页，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这个记载它是引用巴克里牧师的传记，里面是万荣华校长，就是长荣中学的校长万荣华，他写巴克里牧师的传记，所讲巴克里牧师所亲自对他讲的一个见证。他说他来到太平境教会，听到了高金生牧师，就是当时在太平境教会牧会的高金生牧师，他对他说的一个见证。高金生牧师当时住在太平境教会当牧师，有一个礼拜天，他看见台下有一群身穿整齐的长袍马褂的陌生人来做礼拜，他看了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今天突然有一群人，大概六七个人在礼拜堂当中，而且穿着那么整齐，那么样的慎重，他觉得很好奇。礼拜完之后，这群人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仍然坐在他们原来的位置。高金圣牧师礼拜完之后，就到他们的前面跟他们打招呼，这些人就跟高牧师说，我们是来自城南古城的南边大概5公里的地方的一个村庄，今天早上我们特地来到教会，要来看做礼拜的人到底可以得到教会给他多少钱。高牧师觉得很莫名其妙，来做礼拜教会会给他们钱吗？ 你们有没有拿到教会给你们钱啊？大概不大会了，教会都会收奉献，对不对？教会常常是来到教会都是收奉献，怎么会有人给他钱呢？当高牧师很觉得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时候，他们继续说，都是在我们村庄有一位老先生，他孤苦伶仃，只有一个人，他的太太过世了，他没有孩子，他的生活非常的痛，非常的辛苦。后来他来到教会，他成为基督徒，我们看见他每天都非常的喜乐，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自从来到教会之后，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原来他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为什么来到教会之后，他每一天都这么喜乐？这个人他的维生的生活就是他去海边那边去买了一些鱼，然后就来到村庄这边摆在路旁那边卖给人家一些鱼，然后借着几条鱼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利润来过他的生活。村庄的人知道他七天一定会休息一天，没有卖鱼，会到城里面去到教会去做礼拜，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整天在教会。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而且那么喜乐，他们想不出来到底去教会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教会有给他们钱呢？而且更好笑的是，很大家觉得很奇怪的时候，就故意整他。他很喜欢分享见证，他很喜欢跟人家讲耶稣基督，介绍耶稣给人家。我就很多人故意去跟他讲耶稣的故事，讲到他都忘记卖鱼了，你知道吗？讲到后来人都跑光了，一条鱼都没有卖掉。他们是故意整他，让他只会讲故事，然后不知道怎么卖鱼。但是这一位老先生，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他充满了喜乐，所以他们觉得说，一定他去教会有人送钱给他，有人分钱给他。他们就派人来到教会，要来看看到底礼拜之后拿到多少钱。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我们教会没办法给你们钱，我们教会只能把这些钱用在那些急难的弟兄姐妹他们家庭当中。教会的一切的开销都是弟兄姐妹奉献出来的钱，教会没办法给人家钱，但是教会给人家返璞归真，教会让人家真正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就如同认主归宗，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爸爸。教会没有给人家钱，但是教会让人的生命连结在上帝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也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教会没有给人家钱，教会只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的道路，他是真理，他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天父上帝那里。教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的价值。感谢主，我们在九十年史里面看到这样的记载，让我们很感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位老先生，他原来是很痛苦的人，很辛苦的人，但是自从他来到教会之后，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充满了喜乐。虽然他的环境没有改变，虽然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但是他的生命改变了。阿们。弟兄姐妹，你已经来教会多久了，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或许你已经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你不知道享受恩典。你已经知道耶稣多么爱你，但是你不愿意将自己摆在耶稣的面前。当你没办法把自己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就如同你的生命仍然看见那些苦难、那些艰难、那些挑战。耶稣要提升你的生命，如同鹰、老鹰一样展翅高飞，让你看得更远，让你看得更广。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姐妹，我们先起立。
神已看见我的呼召，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缺，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再次来，神已经看见我的呼求，
神已看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再次，神已经听见我的呼求，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我们手举起来，我们仰望上帝。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哇，放下重担，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
恢复神造我的柔美，
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永在的神，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大地智慧无话可加力量，全部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主已再次上阵，
主已再次上阵，翱翔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如此宝座
主已展翅上腾，
主已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听说神灵很高和大能，我是美好自由的梦。
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吗？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超越困难吗？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吗？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恩典，分享他的恩典，我相信上帝的大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行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你愿意今天晚上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意领受他的恩典吗？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祝福，我们真正的享受他的爱，他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我们请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要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谢谢你，主，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艰难，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苦难，你让我们如同鹰展翅上腾，飞在高空的地方，让我们看得更远，让我们看得更广，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掌管一切。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帮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有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活在恩典里面，活在主的恩典里面。主啊，是你的爱，你的爱拯救了我们，是你帮助了我们，是你们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教会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们不要把恩典藏起来，以至于每一个很多的人看不见这样的恩典。我们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我们要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人，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起来开口祷告，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教会。我们起开口祷告。 哦，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人，让我们为分享恩典，我们就像活水江河，我们就有进有出，我们就把恩赐的恩典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人，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分享恩典。我们教会就是成为恩典的教会，我们教会就成为恩典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恩典的教会，帮助更多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恩典。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感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你的恩典老早就为我们预备，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领受天的恩典，我们常常把恩典忘记了，我们不会数算恩典，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恩典这么丰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埋怨我们的内心没有感谢，我们不会感恩。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成为一个感谢恩典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人。我相信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主你就与我同在，当我在分享恩典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就更丰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主啊，求你来浇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教会。主啊，求你的恩典更丰富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的恩典更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谁听见？神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为父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再次宣告，神已经听见我的呼求，
神已经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吧，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为父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可度，与他的大自然的光作的大家力量，然后耶和华的从今的灵，
所以展示大能，
在世上的宝箱，在神的国度里，飞燕所有的那个风暴，站上主持的荣耀宝座，
所以在世上的
主因在世上的宝箱，在神的国度里，听说神灵很高很大人，我说美好自由的风采，
主因在世上的，
主因在世上的，
哈利路亚，
好像在神的国度里，艰难和风暴，但他就是你荣耀宝座，
对，三世上的
主耶，三世上的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我说美好自由的风采，
再次
活出美好。
我不知道自由的风采。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提升我们的生命，谢谢你救赎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在鹰的翅膀当中，他们看得更远，他们看得更广，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更丰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有力的信徒，有力的基督徒，主你的门徒。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